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我是月月。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话，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耶稣精彩的一生这个系列的第51集了。糟了，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节目，我会不会跟不上剧情呢？没关系，因为这个广播剧每一次的播出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一个独立的故事。今天的故事说到一个很可怜的女人，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可是这个病不像癌症，如果患癌症的话，很快就会离开世界。而这个女人所患的绝症，虽然治不好，但是她没有死。他受到这个病的折磨足足18年，非常的痛苦。后来他遇到了耶稣，结果怎么样呢？请你听今天的广播剧《腰直起来了》。
耶稣夫子，不好了，不好了！
哎，安德烈，你跑得这么急，发生什么事了？
有几个从加利利过来的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礼拜，去献祭，结果全被巡抚比拉多给杀死了。
这个事啊，我知道了。安德烈，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还想什么？
你会不会认为这些人犯了弥天的大罪，比所有加利利人犯的罪更多，所以他就得到这样的下场，你会这样想吗？
不一定吧，犯罪就是得罪了上帝，没有分犯的罪多还是少的。总之，犯了罪就要认罪悔改，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说得对，安德烈，记住，如果你以为某些人死得很惨，或者死得很冤枉，就是因为他犯了很多很大的罪，你就这样推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我想他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犯的罪比别人更严重，就特别凶狠地惩罚他。
其实任何人犯了罪就必须悔改，离开罪恶，否则就会灭亡。上帝希望人人都能够认罪悔改。
是啊，犯罪的人就是得罪了上帝，所以人人都应该悔改，否则都可能落到那些加利利人的下场啊。
我们常常以为别人比我犯的罪更大更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根本没有分别，因为你们全都是罪人，要是上帝不宽恕你们，你们都是要灭亡的。
耶稣夫子，你说得非常好，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干净更正直，其实啊，所有人都犯了罪，没有分别。
各位，你们还记得吗？最近西罗亚楼倒塌了，有18个人给活活压死了，你们怎样看这件事呢？
哎，夫子，这件事你就别再提了，太可怕了，他们死得好惨呐。
安德烈，你认为这些被压死的人都比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更坏更邪恶吗？
当然不是啦。
不要再论断别人，否则你们也要灭亡，要悔改归向上帝。你们和那些被压死的人都是罪人。
各位父老乡亲们，听好了，将来你们都要向天父交账，你们都需要好好的悔改，不然的话就进不了天国。
各位， 让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们一听就会明白的。有一个人在园子里栽种了一个无花果树，有一天他走到树下想找无花果，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着，于是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可不是，找不到无花果不是浪费了他的心血了吗？
所以他就跟那个园丁说，我种了这棵树已经3年了，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无花果，这块地其实可以种别的树，我就会有其他的收成，所以这棵树啊是白占了土地了。
我也会这样想啊，不如把它砍了吧。
可是这个园丁说，先不要砍它，再给它一个机会吧，多等一年，我在树的旁边挖开土，再放些肥料进去，明年它会结果子了。如果到时候还是结不出果子，我才把它砍下来吧。
这个园丁就像天父，有爱心，有耐心，等着我们悔改。各位，我们趁着今天还有机会，快点向天父认罪悔改啊。
哎，安息日啊，来到会堂敬拜，我感到特别的兴奋呐。
夫子，我也很喜欢听你讲道。对了，今天你要讲什么呢？
安德烈，我想我们要多为那些来礼拜的人祷告，他们有很多都是没有认识我们的天父，但是他们都是在寻找真理，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引导他们。
好的，我会为他们祷告的。天上的父，求你施恩，帮助今天到这儿来的人，让他们都能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都能认识你更多，叫他们都能接受你差派来的弥赛亚，就是那位释放我们脱离一切捆绑的弥赛亚。阿们。
不要刻意把你们的义行在人前，这样做的话，你们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
是的，求主帮助我们更谦卑。
你们周济人的时候，也不要张扬，不要吹喇叭，让所有人知道。你们这样做的话，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再也没有别的赏赐了。
是的。哎，夫子，你看见了吗？在窗户旁边那儿有个女人，她的头垂得低低的，应该说她是弯着腰，弯得很低，我根本看不到她的脸，她好像很难受似的。
夫人，请你过来好吗？
哦，她出来了，夫子，你看她的腰，就像一根折断了树枝一样。还真可怜呐。
妇人，愿你平安。
是。
18年来你的腰都直不起来，你的苦已经受够了。
是。
让我来扶一扶你。
我可以直起腰了。我可以直起腰了。
夫子，你这么厉害，他可以站直了。哎，大姐。
哎。
原来你和我差不多高啊。
是。
刚才你弯着腰只是到我的胸口而已啊。太好了，哎，你的腰没事了。
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夫子，谢谢你治好了我的病。
哼，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是不是疯了？我要求天父重重地惩罚他们。哼。
安德烈，冷静一点，别冲动。
我没有冲动，冲动的是他们。你治好了那个女人之后，他们起初也是挺高兴的，但是突然之间发起疯来，一起冲过来要打我们。幸好我们跑得快。对了，夫子，为什么他们突然发狂呢？
难道你还没有明白吗，安德烈啊？因为今天是安息日。
安息日又怎样？哦， 我明白了，因为你在安息日治病。
是的，他们认为安息日是不能给人治病的，他们的脑筋呢，就是转不过来。
可是，在安息日救死扶伤，有啥不对的？这不也是帮助人吗？
所以我说呀，他们的脑筋转不过来啊。其实，上帝最喜悦我们帮助别人，随时随地的对人有怜悯的心肠。
这么说来，他们就没有怜悯之心了，见死不救。
他们看自己的律法比什么都大，就算他们明明看见别人在受苦，他们也不会去帮助人家，因为他们认为不合法。
是啊，他们说，一个星期里，我们有六天工作的时间，到了安息日，就要停下来，不能治病。哼，我是接受不了。
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已经受了18年的苦了，够可怜的了，难道不应该让她得到医治吗？可是啊，他们对待这个女人比对待家里的牛羊牲畜还不如啊。
夫子啊，你真好，你让她得到自由了，感谢上帝啊，她实在充满怜悯恩典呐。
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呐、啊，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在安息日你们不也是解开你们的牲畜让他们去喝水吗？你们这样做不也是在安息日做的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个妇人比你们的牲畜更可怜，更需要帮助吗？
夫子，其实那个妇人也不是特意来找你治病的，他本来是到会堂崇拜而已，可是上帝眷顾了他，治好了他的病。
是啊，这是上帝的恩典。
哈哈，哎，夫子啊，今天好像大家都守规矩了，没有人来搞事情啊。
也许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想打我抓我，可是其他父老乡亲没有响应他们，所以他们暂时的不会作声了。我想啊，他们还是非常不高兴的。
哼，他们就是没事找茬。
哼，别生气啊，不如安静的让我多讲一些天国的道理给你听好吗？
好啊。
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就像小小的芥菜种，种在园子里，很快就长大成了一棵树，有8尺10尺那么高，小鸟都飞到树枝上去休息。
嗯，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哎，不错不错。
天国也像面酵，放进面粉里，它会渗透到整个的面粉中间。这面粉没有发大以前是没有人注意到的。
芥菜种和面酵，就是说天国也是从一个人开始，最初没有人注意，它渐渐扩展出去，那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
你很聪明，安德烈。你把面酵放进面粉里，面酵很自然的都混在面粉里，你也不能把它取出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是啊，怎么可能把面酵再取出来呢？
同样的，天国的成长也是这样，它一发展呐、啊，就不能走回头路了。
嗯，的确是这样。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天国的发展。
天国也好像一个芥菜种子，非常细小，现在反对天国的人多，跟随人子的人却少。不过有一天情况会倒过来，跟随人子的人会远远地超过反对他的人。
当然了，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嘛，上帝肯定会大大的赐福我们的。
人听到上帝的话语，受了感动，就会悔改，进入上帝的国。没有人可以抵挡上帝的国，撒旦也是不能的。上帝应许过，他的国必定会大大的扩展。
对，上帝永远在掌权。施洗约翰也劝诫我们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说，上帝的道就是一条康庄大道。感谢赞美主。
当年那个患病的18年的女人，就是因着那一点点的信心，来到耶稣的跟前，接受了耶稣的医治，腰就直起来了。你是否也愿意像她一样，体验一下耶稣的大能呢？我鼓励你，拿出你的信心来，尝试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医治你身体和心灵的疾病，让他拯救你的灵魂，好吗？你这个决定会改变你的一生。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吧。我们现在开始。主耶稣，感谢你，你不单教导我天国的道理，更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掌管我的一生，赐我一个永恒和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66卷圣经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喜乐，惊喜不断，六六无穷，
惊喜不断，
六六无穷。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林可辉。罗大哥好。
可辉你好。又是我们出现的时间啦。
哎呀，开心的谈我们圣经广播剧，开开心心的谈圣经故事。哎，
是的是的。今天呢谈这个题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呢耶稣就问当时的人关于两件意外的事情。一个呢就是一群人被希律王的军队杀死了，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被这个希律王的军队杀死了，死了一批人。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希罗亚楼塔下来结果呢就很多人也被压死了啊。那么耶稣就通过这两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就问，哎，你们是不是认为那些死的人他们犯的罪特别多，特别重所以呢就遭遇这些不测呢比你们犯的罪更多呢？哎，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好多人都要问哦。
哎，对啊，
因为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灾难。比如说那个大陆常常就会纪念啊512的时候呢地震，四川的那个汶川地震啊很多人啊无辜的人啊就在那一瞬间失去了生命家庭。对，
特别是这些天灾啊。
对
好像刚才你提到地震啊这些特大的灾祸，
对，
死的人很多嘛，对不对？那不可能说
他们不是
所有死的人都是犯了大罪啊。
当然他们不是索多玛俄摩拉城市里的人呐，他们不是。
对，因为那个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
神
才惩
罚
他们。
对，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意外事件都是神的惩罚嘛？对不对？
对，
这个非常重要，真的要搞清楚啊。那到底为什么人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因为人真的是很软弱的，尤其是自己的亲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甚至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难免就要软弱的认为神，你是不是在惩罚我？你为什么要试验我，试探我，甚至都不觉得叫试探，你在惩罚。你就是对我不好，你不爱我。
或者说这个是一般人的传统的观念，中国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我们认为恶有恶报，
善
有善
报。对，
那
甚至都觉得我善也没有得到善报。对，
就是说这个是传统的观念一直的这样，我们都觉得好像不会太多的去怀疑，就觉得是这样啊，好人有好报，坏人就有坏的报应啊。那么所以呢就很容易从一些意外事件里面就想到啊，可能是他做错了事，神惩罚他，甚至呢他什么前生啊前一辈的人呢，他们犯了罪，所以呢他到了现在就接受这个惩罇了，都有这个观念。
就像生来瞎眼的人啊，就问为什么他生来就瞎眼呀？对吧？
对
了，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被犯了罪啊？但是经文怎么说啊，都没有犯罪，但这其中
有神的美意在。我们无法去测度灾难背后神的美意，让我们去穿过灾难看到神的美意比较困难，比穿过那个云后云去看天上的太阳更难。但我们可以回到那有一卷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灾难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约伯记了。
嗯，
那罗大哥还记得约伯记吗？那约伯是个义人呐、
啊，
对吧？那他为什么要经历一连串那样的灾难呢？
嗯，那是因为撒旦跟上帝在讨论嘛，
嗯，
在天上讨论，
嗯，
那么结果呢？神就说：“哎，你只要不要取他的命，
嗯，
你可以试炼他，
嗯，
你降什么灾祸？
生命的功课嘛，
对，都可以。嗯、那么结果呢？约伯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挺苦的，因为家里的人都死光了，
去世了，
那个财物也没有了，
对，妻子也在责骂他，他也很无辜。那其实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一直对这个约伯记充满了疑问啊。有一次我就特别问这个旧约老师，他就是研究这个约伯记的
啊。
我说老师，这个约伯的灾难不就是来源于神吗？不就是神自己制造的吗？
嗯，
他制造的嘛，他跟撒旦去打个赌，就使这个无辜的人经历了一连串的灾难、
啊、哈哈，
对吗？所以我们甚至现在很多经历灾难的人就在想，神你是不是又在天上跟撒旦打什么赌了、
嗯、
所以使我们这个地方经历了这样的灾难，或者
使我
身边
的
经历这样的灾难。我很无辜啊，甚至我一直虔诚的这个在敬拜，虔诚的去遵行你的旨意 哈、
啊、哈，
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啊，我常常拿十一奉献、啊、
就变成白虔诚了。
对，
对，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问了很多为什么 why。
嗯，
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问 why 的神。
嗯嗯，
对。那约伯在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到你。
嗯嗯嗯，
怎么讲啊？那约伯真的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他对主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呢？他自己都承认了吧、
嗯、
我只是风闻有你。
嗯，
可是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呢？他是真的
真实的主。
可是我们常常很多人的信仰都是我只是听说他是，
嗯
啊，牧师说他是，别人说他是、嗯、我在人生经历好的事情的时候他是，
嗯，
阳光灿烂的时候他是，暴雨雾霾的时候不是，
啊，
车祸灾难的时候就不是。可是那位神呢，他是日头好的时候是，降雨的时候是，风调雨顺的时候是、
嗯，
任何时候他都是。
所以这种信心呢，就是要超越一切的经验，超越一切，包括那个苦难的经验，要超越它，在苦难里面还是要坚持相信，是这个意思吗？
罗大哥说的特别好，总结真的特别好。我有一次想到我在神学院在毕业的那一年啊，经历了那个教授的两次点醒啊，在最后的这个课堂上啊，最后一节课堂上呢，这个教授就是看到很多我们这个神学生正在经历这个论文的困难，以及人生的这个抉择的困难，比如说要去哪里工作啊，
嗯、
还要继续做什么什么哈、啊。面对大家的困难，他探讨起了他自己的困难。
嗯、
他说：“我经历了约伯所经历的苦难。”
嗯，
他说他就是当代的约伯啊。大家相信也知道是那个中文大学非常著名的温教授。他说、
嗯：“
我经历一系列的灾难啊，当他的第一任太太癌症去世的时候啊，他痛哭的。”几夜难以安眠啊！后来他的女儿又是一个天生
的严重
的
弱智，
对，天生的弱智，也是在二十几岁就离开他。
是，
他自己也有身体的疾病等等啊，还有其他的灾难，他无法理解，反复阅读约伯记啊，最后他就说哈、啊，有一天呢啊，神就启示他，
嗯哼，
你觉得耶稣的路，十字架的路是？苦的还是甜的？
当然是苦的咯。
在你的经历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正跟耶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跟他相遇呢？
嗯，
在灾难当中，我们跟那位有情有义的耶稣就遇到了。
嗯，
原来有的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呢，就是通过吃苦就遇到耶稣。每一个生命的意义真的不是我们定义的那个意义，在神的高天之上来定义人的意义的时候，真的不一样的。可能你的人生意义就是这样的跟耶稣相遇，有的人是那样的与耶稣相遇。当我们与耶稣相遇的时候，人生就有意义了。
嗯，所以可辉你给我们的分享呢，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看见别人受苦的时候，千万不要 一开口就说啊，你犯了罪，所以呢，你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啊，千万不要这样。
不是这样的，
因为苦难本来是无处不在啊。
日光之下，谁是艺人呢？一个都没有，
对，
没有。
反而呢，我们一方面要多关心那些落在苦难里面的人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苦难既然是随时都会出现的话呢，我们就随时都要准备面对苦难，因为在苦难里面呢，往往让我们对人生有更多的理解，甚至对神有更多的认识，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你会有更多的思考。
是是是是。
那其实呢，我又想到这个德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啊，其实也是很多神学人都特别崇拜的啊，现在90几岁的莫特曼。对，罗大哥也是知道他。那前不久呢，我的一位师姐特别到了德国去采访这位莫特曼。莫特曼就有一本书特别著名，叫《盼望神学》。
嗯哼，
对，他其实他当然《盼望神学》有很多很高深的教义，我们就不说了。那特别提到的就是，他说，在任何一种生命的状态当中，我们其实都可以对那位主充满盼望。
嗯。对，
因着你的盼望，你会觉得在任何一种状态里，你会获得一种新的安宁，心灵的安息。
好的，
而那一刻，你的生命就有了无限的价值。
是是是，那有机会呢，有时间我们再看看比较深入的看看穆特曼的他的那个神学啊。
仍然这样说，灾难是我们无法解读的课题。
对呀、啊，
那
对、啊、
但我们只要想啊、在灾难来到，你真的不是一个人。在灾难当中，那个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在你旁边，他在你前头走，他一直看着你，他跟你同行。
是的。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星期发出的一道问题，让听众一起来回应。
66卷圣经带给您无尽的喜乐，
讨论圣经问题，挑战你的智商，丰富你的信仰，
更有机会得到漂亮的 T 恤衫一件。本期话题是：
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蠢？你认为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是个聪明人，还是愚蠢人呢？请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信息的前面请加上“人心”两个字。
我们等着你。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又要结束了，要下个星期再见喽。好，拜拜。
好，希望大家真的平安。
拜拜，
拜拜。
惊动人心，每逢星期天为您送上圣经广播剧，晚上6点在良友飞跃台播出，晚上8点在良友一台播出，欢迎收听。